要，我们如果一段时间心是忧伤的，那么忧伤的灵就蚀骨枯干，喜乐的心，这个心原文也是灵，我们处在一种喜乐的能量里，那我们是个很多身体的或者心灵的疾病，身心官能症都能够得到痊愈，至少得到改善。而一旦落到忧伤里边去，就从骨里边，从骨头枯干起来，然后渐渐就会延伸到我们的身体，到生活里边。这是现代人的知识越来越能够证明确的。所以喜乐是良药，它是健康而以至于丰盛，它的不二秘方。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就是喜乐到底要怎样才能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喜乐，我不知道，我更不能期待你一直都喜乐，因为我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办法做到。但是至少我们要喜乐越来越多，忧伤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在讲义上面想的事情，人间常被修行人称为苦海，这苦海无边呢、回头是岸，常常听说。那么我们处于自身以及众生的烦恼痛苦中，要常常保持喜乐，实在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主已经赐下应许，传下命令，我们就应该坦然接受，幡然领受。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一节，我这个永远都没有办法避免错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给我们的话，他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要把喜乐存在心里边，然后要福杯满溢，渐渐的变成我们的生活的全部。而在以赛亚书十二章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早上我们唱的诗歌说，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里这个所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我们呼喊耶和华的名，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是喜乐显明出来，那么使我们有力量，使我们能够唱诗歌，它也成了我们的拯救，就是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知道说这些会得到帮助，会得到改善，会得到美好的结果。所以第三节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其实救恩就是使我们能够得到喜乐，而它是一个泉源，我们要高高兴兴的从泉源里边取得那个喜乐的水。在诗篇有104篇34节，我们常说的是，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但是在当代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你们和我读一下好不好？但愿他喜悦我的心意，他是我喜乐的泉源。那么他是喜乐的泉源，在119篇的111节，这很好记。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而当代圣经也是这样翻译，我们再读一下，你的律法永远是我喜乐的泉源。所以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要从欢乐的喜乐的泉源取水，让我们取得了，成为我们的滋润，成为我们的满足，然后让我们的喜乐可以释放出来。所以主已经赐下应许，我们要幡然取水，幡然领受。只是我们刚才说，这个要喜乐其实是有挑战的，有困难的。我们如果想要在这个处处使我们无法喜乐的环境当中，要能够常常喜乐，那我们就必须要掌握原理以及技 自如。这里我们刚才讲到说，哥林多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一十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只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么他当然是有前言后语，第十节就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这里有提到两个要素啊，一个是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常在他的爱里。那么在箴言十五章三十节，我们也读三十节三十一节，我们也读一下：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足软。听从生命责备的，必藏在智慧人的心。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又有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眼有光，要看得清楚，看得正确；好信息，要听得到好的声音；然后听从生命责备，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听得见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改变的，应该修正的，不要闻过则怒，相反的要闻过则喜，那就能够常常有喜乐。所以这里我们一路讲下来已经有七个条件了，这么多条件怎么办？其实我们如果样样都要背的话，就会背得很辛苦。那么实际上有一种东西，它是可以我们有了就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如何认识喜乐的根源以及本质，然后善于运用，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那么有一种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刚才我们读圣经已经读到了，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七节说什么？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是说这个有一种东西叫做喜乐油，那个油把它浇灌在我们身上，浇灌在我们生命里的话，那它就能够怎么样，使我们喜乐了。我们所有的该学的，刚才列了七个条件，你们如果记得的话自己去整理。那么其实圣经还有很多条件，我们讲喜乐成非易事，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你现在常常喜乐，那么 有一些人有一句话叫白痴进圣，白痴就是什么都不会想的人，跟圣人一样。那圣人如果圣人达到圣人的地步，他是可以接近常常喜乐的。另外一种就是什么都不会想，白痴一样。那么当然刚刚出生的小孩子也能够常常喜乐，但是也常常痛苦啊，是吧？这个我们看到是世人的现象就是如此。但这里如果我们想要常常喜乐，要怎么办？要有喜乐油膏我们。而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我在城上城正跟大家讲，这是新约的宇宙观。而这些经文它有出处，它就是从诗篇四十六篇第六节到第八节来的。那么第六节第七节两节，除了那论道子却说不一样以外，其他每一个字都一样。但是他加了注解，就是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的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怎么能够喜乐呢？他要有衣服，要有墨药、沉香、肉桂，住处要是象牙宫。那么这是这个圣经我们所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希伯来书一章第九节，或是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都讲喜乐油，而第八节讲到香气，我们今天就用喜乐油的香气来讨论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希望人生健康人生健康丰盛。我又写错字啊，这真没有办法啊。健康丰盛的深层原理，我们希望我们又健康又丰盛。那么其实这就是喜乐所显出来的状态。而如果我们 表面浅层的去说，我们碰不到它的核心，我们需要进到深层去体会。那么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两段的经文，还要再加一段。这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说的是，我们要去领受喜乐油。那么这里讲到领受喜乐油要有资格，就是儿子以及儿子的心腹。论到子却说，那么在诗篇四十八篇、四十五篇的第八节补充了说，你的衣服要油，你的弓要油什么？那么这经文使我们对于喜乐油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这里讲到末药沉香肉桂，这是喜乐油的原料。然后呢，它的香气的释放是用象牙宫中有丝弦的乐器使你欢喜，是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来做注解的。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然后至于喜乐油的应用，其实我们要用到诗篇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我们很熟悉的第三节说，大家读一下好了：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么这里有三个代替，代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这里一开始就讲传好信息，最后就讲使他得荣耀。传好信息是我们得着一种生命的能量，称为什么？荣耀。我们需要得到荣耀，我们就需要有喜乐油常常浇灌在我们身上，而且能够使我们携带着喜乐油能够去释放，使别人也能够用喜乐油代替悲哀。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仆人此时把自己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再一次的恭恭敬敬的带到你的宝座前。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的诗歌我们唱着也宣告着，耶稣就在这里。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是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同在，我们来彼此交通，彼此分享。求你按着你的旨意，使讲的听的同得益处。祝福以下的时间，怜悯仆人有许多口中所宣告的未必能够做得完全，也求你使我们都在信息里边一起寻求成长。祝福我们以下讲和听的每一个人的心，也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八节，这里讲到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是国权是正直的，那么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那么在这个诗篇第四十五篇补了这句话，说你的衣服都有这个末药，有这个沉香，有肉桂。那么这些神，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到。论到子却说，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说，我今日生你。事实上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是什么时候他说了，我们听了，我们听明白了，他就生效了。就好像有人承诺，有人宣告了说你今天升职了，一个布达的仪式，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果效一样。这个 有一些政府法令已经通过了，也要把它明令宣布才能够产生作用，这个意义是一样的。而在诗篇第四十五篇这里所讲的，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喜爱公义，你的衣服，这一段不断的在讲你，这个你到底是谁呢？我们今天早上的起应经文诗篇四十五篇大家都读了，那么这一篇诗篇有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君王的婚礼的诗歌，就是欢庆君王，那么这 是迎接他的婚礼，大家在唱这首诗歌，所以有唱诗班在旁边就宣读，说我的心里涌出美词，我的舌头是快手笔，那然后就不断的赞美。这里讲到说你是大能者，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的心，万民扑倒在你的以下。这个每一句话都有很多的具体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这一段的第六节到第八节的你，这个你原文是阳性的单数。那么换句话讲，其实一到八节所讲的就是新郎，新郎有这个喜乐油，那么有喜乐油的恩膏。这个喜乐油其实在以色列的当时，他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富贵人家常常用的一种香油。那么它是代表丰盛，代表快乐，那么也有医治的功效。其实等一下我会讲的比较丰富一点。而这里讲到新郎是也被喜乐油浇灌的用喜乐油膏的对象。但是接着就说，有君王的女儿在你的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二回金饰，站在你的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这里讲到美貌的原因，是因为要想对象啊，什么人最漂亮最美呢？就是爱你的人最美啊。这是讲到心腹的事。然后在第十二节以下，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他求恩。这里突然讲到推罗这两天呢、啊，你如果说有注意新闻的话，这两天在新闻上面讲的很多，他就在这个黎巴嫩啊，那最近落在战火之中。其实它是一个古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古城。那么它是推罗有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海里，是一个当时这腓尼基人的大商港。那么圣经里面是用推罗来预表世界，也是撒旦的别名。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里所讲的推罗来赠送，就是世界的人，整个世界会浮在这样的喜乐恩膏之下。然后底下就讲到说，王女在宫中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等等等等。不是今天不是我们的主题，我们不讲了。总而言之，我们是提到从诗篇我们看到恩膏的喜乐油膏的人，其实是有这个有君王新郎。那有没有心腹呢？当然也是有的，因为这是我们要讲喜乐油的恩膏，讲到是儿子和心腹的资格。那么这里我们提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四节，讲到教会怎样顺从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那么在第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没有想要跟大家讲很多，因为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腓立比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怎么说？我们读一下：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这里讲到说，从来没有人顾惜自己的身体，总要保养顾惜。他是用身体也来预表心腹，那也预表什么？教会。所以这里边。我们要讲到神耶稣基督是喜乐的泉源，那我们就不必他再多做解释了。但是我们是他的身体，是他的心腹，这个真正需要认识怎样才能够领受的，如何去思念主的名啊，常常在爱主的状态底下能够有喜乐油的恩膏，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那么讲到教会的身份，这是同坐宝座的呼召， 这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意向啊，每个礼拜都宣告了，我们应该很熟悉。但是你如果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几二节三节啊，我们读一下好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装等候丈夫。这里边我想一个重点就是什么，要装饰整齐。在第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装饰整体整齐这件事有一个具体的标的，就是要看见主的真相，也就是真实真理。我们如何才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基督呢？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跟主的命令。我们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非常非常需要戒慎恐惧的，就是知道主的名，但是对于主的真实、主的具体，我们了解都非常肤浅。这样的话，就会落到一个状态：我们想要安息不得安息，想要喜乐无法喜乐。那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事情。所以这里讲到的是神，我们要认识他的真体，就要了解耶稣基督的特质，然后要了解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也应该要有怎样的特质，需要有怎样的特质呢？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八节说，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我们要安稳，就需要认识永远是什么。不要像人家唱歌啊，唱歌说是爱，是爱情，我知道永远是什么，他们不了解永远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永远是什么。然后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其实正直这个字呢，原文它希伯来文的文啊，希伯来文的 Mishur 这个字啊，其实就是平坦的。那么正平坦的意思，其实它原来是从修道平坦，也就是在第以赛亚书四十章的第三节，我们读一下：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坦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坑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就成为平原。那么人生路其实充满了各样的高低崎岖。我们的人，我们自己也是一下高一下低啊，光光给给给给，那个弯弯曲曲啊。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有种种的不平坦的，就要把它修为平坦，这是才会有。也进到神的国这样的权利，我们把国权当作公民权吧，啊，那你必须要修平了。在第42章的第15节、16节也是相同的道理。这里耶和华说：“我要使大山、大小山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那么这里讲到。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问题很多，但是第十六节你们帮我读一下：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路，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眼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这是让我们知道，其实人生路有许许多多的崎崎岖岖，许许多多的这个高高低低，其实都是上帝设计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产生一种生命，产生一种能量，即或是黑暗的， 在我眼中，因为我眼有光。眼有光是什么意思？就很多人头上在矿工啊，头上戴一顶戴一个灯，对不对？那自己有灯看就看得清楚。我们的眼如果有光的话，就什么地方都看得清楚了。然后呢，我们要使弯曲的变为正直，这些事上帝都要行。我们本来就是自己里边有弯曲，我们碰到的人和事也有弯曲，但是我们的国权是正直的，就要使它修为正直。然后第九节说什么？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个要求是更加直接的，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我想我们对于这里的公义和罪恶，如果按着世人的方式去理解的话，那你看到喜爱公义啊，那么看到许多不义的事情你就难过，恨恶罪恶，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犯罪的人你也更难过，那怎么喜乐？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里边有喜乐的元素。先说罪恶吧，罪恶这个字其实原来的意思是痛苦，就不喜欢痛苦的事情，不喜欢人有痛苦。然后公义更是需要知道，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信他的都得着义。然后呢，在第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想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义指的是神的义，不是人的义，不是你自己的义，不是你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义，而是我们靠着主的血，凭着人的信，靠着主的血就得以靠着神称义了，在神面前就得以称义了。那这是我们常讲的题目，今天就不太讲太多了。总而言之，我们如果认识神的义，那么我们就能够平安，因为我们知道说神只要我们有信，我们就能够进到就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然后我们是如此，我们也饶恕人，就不会因人的过犯而难过。那么至于痛苦的事情，我们往下再说。那总之，这个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如果我们是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什么？使人和睦。至少你要有使人和睦的心智。那么当我们愿意使人和睦的时候，就会有平安，就会有喜乐出现在我们里边，这我们可以慢慢说的。那么在如果是神的儿子，还有神儿子的特质，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我所拣选所亲爱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存于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世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在这里第十八节说要将公理传于外邦，第二十节说要施行公理使公理得胜。这个公理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标准。世人的义有世人的审判标准，神有神的审判标准。那神的审判标准，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十节就有很清楚的连结，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那我们想，我们讲过压伤的芦苇其实就是本来你应该正直的成为别人的标准，但是你反而是弯曲了，就好像有些法官不是法官，不做法官的事， 差不多是那样的意思。江船的灯火，我们知道江船的灯火它没有光，那反而是冒烟，冒得把环境都弄脏了，那让人很不舒服。这就是其实该发光的不发光的意思。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常说的罪有应得，或者是说这可怜的人必有可恶之处之类的说法。但是这里我们要神的公理是什么呢？神的公理就是怜悯，就是敬重，就是成全。我们看到这些受苦的，在这些需要帮助的，他们是能够得到帮助。那这是上帝的神子的特质，也就是我们要讲，你要能够成为神的喜乐油的浇灌的对象，其实这些是需要了解的。那么我们如果具体的说，这个公义的，这个公义是神的义，温柔就是我们有一种真实的怜悯，真实的体恤。那么这样的神的儿，这样是这是神的儿子，也是心腹应该要有的品德。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品德，那我们就要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喜乐油。在这里我们就进到这个以赛亚书45章的第8节，这里说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这些是使我们认识到，其实它的香气，喜乐油浇灌下来，它释放出来的是一种香气。但是这里其实原来的具体的意思，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其实说是香气，其实所说的不只是香气，但是至少它这些墨药、沉香、肉桂是很具体的，这是香气的原料。那么所以我们从香气的原料来讨论香气是什么，就是我们如果能够领受喜乐油应该是怎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状态。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墨药、沉香、肉桂，这里其实很多人在读喜乐油的时候常常和一样东西连接在一起，就是圣膏油，圣殿的膏油。那圣殿的膏油，它有圣殿的膏油的材料，出埃及记第30章的2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墨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这总共加起来一共是1500舍克勒，大约是多重呢？以现代人的标准，大概17公斤，很大很多啊，特别是那些药草啊，一堆啊。然后呢，又要这个取橄榄油一心，一心是差不多是3公升到4公升，这个我们。那么我们大家基本上可以知道嘛，然后按照做香的方法调和成圣膏油。其实这里圣膏油这件事啊，我们对如果说多去了解它的话，就会知道说它和这个香膏是和这个喜乐油是有很大区别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经典呢，他们的记载是说，其实有一个神话了，就是说摩西在旷野他做了那一心的圣膏油。他们的是什么做法呢？就是把那些药草啊，那流质的墨药，当然就是墨药树流出来的，还没有凝固的时候就要拿起来用。那么墨药树是在地中海，是在西乃山那里很多，所以他们是很容易可以取得这个500舍克勒的，大约就是这个不到六公斤左右的流质的墨药是可以的。那么其他的香科勒、菖蒲或者是桂皮也都是在那里可以取得到的。然后那些药草要磨到非常非常的细，然后呢要把它用蒸馏，把这个一心的橄榄油 他经过提炼回来以后还是一心，那么那一心呢，就放 用这个玉瓶放在这个 放在会幕里边。那后来进到圣殿，一直用那个只做一样功用，就是高丽君王、高丽祭司，那每次就按在头上按一下子，那么据他们的所说法，就那一心用到约西亚王的时候还是一心，一点都没有不增不减，啊，这是犹太人的说法了。那后来因为这个，他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人可能会销毁圣殿，所以这个约西亚王就把它藏起来，这是以色列人的传说。那么我们听听就好，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就相信吧，好不好？那总而言之，那个圣膏油现在在哪里不知道。有人说，如果圣膏油再出现，那就是弥赛亚要来了。那这是圣膏油的故事，我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圣膏油是和什么香膏是喜乐油是不一样的，它有相同 的地方，就是有没药，然后 有这个肉桂。那么至于沉香呢，是另外一种成分。至于这个喜乐油，其实这个油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环境当中，其实它是很普遍的，啊，它是能够做成了好几种的喜乐油，其中有一种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么，我们读圣经所常常读到的，总而言之，有没药、有沉香、有肉桂。那么重复的就是没药和肉桂。我们要知道没药和肉桂到底是什么用处呢？那么在圣经讲到没药，就一开始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讲到那个东方的博士。那么因为他们拿黄金、乳香、没药献给耶稣，所以常常就被解读为三个博士。其实到底是几个，原来没说啊。啊，那我们每一次演圣诞剧都演三个，那就三个吧，哈。其实他们圣经一点都没有说几个。那么然后呢，没药到底是做什么用呢？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就讲得比较清楚了，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在十字架上断气了以后，那么亚利马太的约瑟就领了耶稣的身体去，然后三十九节说，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在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沉香、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来，他们就按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所以我们知道没药和沉香都是做什么用的，殡葬的规矩。那么在肉桂或者乳香，在启示录第十八章还有提到，这不是今天的主题。那我们讲到说，如果是这里在尼哥底母是拿着没药和沉香，他没有做成喜乐油，做成膏油啊。那这个香膏就是在比较有名的，就是我讲的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十四节，就是有一个人拿着一玉瓶的至贵的真拉达香膏来，那么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吧，啊，他打破玉瓶。那么在这里耶稣对生气的人就说什么呢？第八节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要为我安葬的事情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说的，以为殡葬，以为纪念。对不起啊，我念错了，头脑想什么。总而言之，其实我们如果要传福音，就要把这件美事都讲清楚，才能够把福音讲透。也就是说，必须要知道为耶稣的死要献上我们的葬礼。葬礼要用什么呢？要用香膏。我们拿达香膏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油，香油。只是他们在这个在圣殿当时，他们说香膏是当时做了一心就没有再做了。 然后呢，在 一样是出埃及记第三十章，还有另外一种圣殿的产品叫做什么？圣香，就祭坛的香。祭坛的香，其实他们是每天都要献的，所以他们就每年都要做，每年做一定的分量。那么这个做香，它是有他们的传承，非常非常专业的，只有一家人会做。那后来那一家人在罗马人占领了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以后啊，罗马人要求那一家人做香，那一家人不肯，所以这个做香的方法就只有留在犹太人的经典里边，就没有再做了。但是他们在当时做香油、香膏油啊，它是有好几种，其中这个至贵的尊拿达香膏就是其中最高级的。那么这个其实是常常用，比方说你这个一个富贵人家迎接一个人进来啊，那么因为在外面沾了很多的灰尘、灰头土脸，那就给他洗脸、洗脚，然后也要给他抹上膏油。这个膏油是表示欢迎，表示祝福，表示丰盛，那表示这个彼此的相处是非常快乐，这有很多很多的意思。而这里我们讲的喜乐油，这是用当时的香油来给我们讲一种比较特殊的特殊的启示，就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你要有喜乐油膏在你的身上，就能够常常喜乐。但是这里要知道说，其实这些香油香膏都是为了什么？安葬而用的。所以这里讲到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那么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我想再多说一下，在这一节经文呢，其实按着原文呢，它既没有香气，也没有丝弦乐器的声音。如果按着原文的话，就是说你的衣服全是没药沉香肉桂，预表衣服代表什么？行为。象牙宫中，象牙宫使你欢喜，那有丝弦的乐器的声音，那原文整句都没有。那它意思是什么？象牙宫其实是当时他们这个富贵，这个宫是多数的象牙，许多的象牙宫，那就是居所。这里讲到的是行为有没药沉香肉桂，然后呢居处有象牙。其实这些这个没药沉香肉桂，在这里我们就讲到说，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显扬那因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等事谁当得起呢？好，这里我们看到有死的香气，有活的香气。好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连结或者注解。末药是为了殡葬而有的，沉香也是为了殡葬而有的。那么这个末药基本上就是与死的香气紧紧的连结在一起，这样应该了解吧。那沉香呢，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沉香木，沉香其实就是预表安息，预表谦卑，预表退让，而肉桂是使人能够苏醒的。肉桂有很多补的作用，有很多使人健康起来、强壮起来的作用，这些我们都知道吧。所以肉桂就是活的香气。而象牙宫呢，其实象牙的宫殿就是象牙，其实在当时就是富贵人家的装饰品。但是有一句话说，豹死留皮，象死留牙，人死留名，理解这个意思吗？也就是，其实也就是说，行为以及什么名声。 我们的行为和名声就像香气，基督馨香之气释放出去，要带着有死的香气，还有什么火的香气。那么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也再念一下，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死亡，却不身上常常带着死耶稣的死，死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交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我想我用这两处的经文是要跟大家很清楚的来说，所谓的喜乐油，它的原料就是末药、沉香、肉桂，就是死的香气以及活的香气。我们为什么要有喜乐油浇在我们身上才能够常常喜乐呢？因为我们如果身上常常带着死的香气，就为了基督的代替而死。当我们受到委屈、受到痛苦、受到种种的难过的时候，就那些难过就不会使我们变为难过，反而会使我们成为我们与主同在的确据。我之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其实是不好太讲作为例子，但是请原谅我，就就近的例子比较好说，不知道讲谁哈。就是之前我去北京嘛，那为几个我们很亲近的弟兄姐妹，他们来看我，他们身上都带着很大的痛苦。那当时我陪着他们的时候，也为他们祷告。然后祷告回来以后，我心中一直存着很大的愧疚，很大的亏欠，就是他们这个身体这样软弱啊，那么他们这样爱我们，这样爱主，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帮他呢？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祷告，说如果他们的痛苦是我可以分担的，我愿意我痛苦，让他们减少一点痛苦。那到底这个祷告发生多少果效就不说了，不知道，但至少产生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后来我身体痛苦的时候，我在想说，也许这就是我替他承担吧，我只能够讲也许，但至少我的痛苦就变成有意义的，这样明白吗？我们如果说是有一种替代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死的香气和这个活的香气活出来，就会带着好的信息，带着能力，带着恩膏，使人听到有力量的信息的时候，心中就被鼓舞起来。那么带着一些这个医治的能力为人祷告，他里边就得到恢复，那么就能够痊愈起来。这是生的香气，活的香气，死的香气是我们与他一起受苦，然后成为一种替代的能量。其实我在这些日子正在想，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什么他说的话，在短短的三年之间，他的话语能够产生这么长的果效？我就做了一种比较，如果耶稣只讲道，而没有钉十字架，那他是怎么样一种情况？讲了三年的话，恐怕他的影响不会太大。那么释迦牟尼算是讲到讲很多年嘛，那么这个孔子也讲了他的教训，那老子、庄子，或者是西方三圣，这个亚里士多德、这个柏拉图或者苏格拉底都讲。那么讲和为他们死，不是一件事情。我们不能说这个。说活是没有 替人死的，因为他们有轮回的传说，他们有说这个释迦牟尼曾经在以前的来世割肉喂鹰之类的，很多很多的舍身这个去救人的事情， 但我们只说，如果没有真真实实的爱的付出的话，道会变成空虚的。如果没有真诚，没有真实，就没有真理。那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所以我们如果是想要使神的道成有力量的话，身上要带着耶稣的死。什么是耶稣的死？就是十字架代赎的力量。我这样说清楚吗？所以我们如果先说到末药和肉桂的功效，就是活死的香气与活的香气，然后我们看到如何去应用这个。首先我们讲到是以赛亚书，讲到说这个香膏啊，恩膏与这个香油是不一样的。我应该先用这个，先用这段经文来看吧。以赛亚书第61章1-3节，我们早上没读，现在读一下好吧。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于锡安的人，代替忧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叫他得荣耀。那么这里这段经文，我首先要跟大家谈到，主耶和华用膏膏我，这是一种；喜乐油代替悲哀是另外一种。你要先得到恩膏，然后才能够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所以所谓的这个恩膏是指着什么呢？我们回到刚才想要和大家读的经文呢，膏油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对不起，头脑有点乱哦，我们一起读一下。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四个恩膏，有三个教训。其实讲到恩膏，基本上我们常常会想说，那是不是圣殿的恩膏？圣殿恩膏现在找不到了。那我们有些时候去买的这个橄榄油去代理可以的，但是真正的恩膏讲的是什么？教训，就是真理的教训。那么使我们能够领受一种职分，能够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哥林多后书3章4-8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灵是叫人活。我故意把它读成原文的样子啊。那用刺刻在石头上赎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于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第8节第9节我们读来，况那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有更大了。这里讲到新约的执事，我们今年的年度意向说的是我们要认真的执事。那么因为我们做福音的执事，也就是新约的执事。而这里讲到执事和执事，我们这个其实音都一样，有点麻烦啊。所以其实这怎么区分呢？执事是人，是执事是工作。我们是服侍新约的人， 我们要做使人称义的事，这样明白吗？而这讲到新约，这个希伯来书八章的十节到十一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新约，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自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好，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新约的执事所做的执事，使人称义的执事，不是要去告诉人该怎么做，因为你想要告诉人怎么做没有用，主会自己告诉他。我们只是把他里边的东西混乱的时候把它整理整理，那把他一些把一些混乱的东西啊，这个干扰的因素把它排除掉，让他应该显明的事情能够被理清楚而已。那么这是讲到膏油，也就是我们新约的执事是领受了新称义的执事，我们成为新约的执事，要领受称义的执事，要使所有的人他都常常觉得他是好的，他是对的。我们常常被人家说你们教会啊都不讲罪，都不讲审判，都只讲爱。其实新约的执事只要让人知道他是被神所爱的就好，要提醒他，要包容他，要去接纳他，这是称义的执事，而不是定罪的执事。这明白吗？这定罪的事是摩西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我们是称义的执事。然后就到了这一段的经文，他告诉我们说要做什么，传好信息，要医好，要报告，然后要怎样代替，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让我们传好信息，做对的事情，就会有荣耀，而这个荣耀是带着 power， 带着全能的。我们身上如果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就能够带着耶稣的生，使得我们这个香气呢，这个圣膏油、喜乐油的香气释放出来的时候，让很多人当他旧的生命那些会在他人生当中造成困扰、造成痛苦的一些因素能够死，而让他被称义、被神所爱的，他自己人生的价值被肯定，他能够活起来，那这是带着能量的。但是他需要有，你要有神的义，就需要有代替的事情。我们刚才读到那几节啊，讲到什么？这个赐罚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原来他是灰尘，用罚冠给他代替，然后呢，用喜乐油来代替悲哀，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赞美衣就是行动，然后代替忧伤的灵，这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一种替代的人。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我今天其实具体的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只有这一点，就是如果你想要成为有喜乐油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需要有什么呢？需要有代替的心。我们常常说，我们如果自己生命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困扰烦恼，我们想要努力的把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其实那个过程很困难，因为我们有太多要改变的。因此我之前都跟大家讲一个要诀，就是你如果想要成长，你要看别人的需要，想要帮助他，以至于因着想要帮助他，就使你自己生命里边就成长起来，那这是使我们对于我们成长有方向、有定聚焦点，使我们能够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喜乐的事情，其实我们看到自己的生命里边的问题，我们相信这一切的，如果说有苦难的事情是 主放在我身上的，那么我就能够安心干安心的领受。但是安心的领受，其实安心的领受其实只是忍受。只有在我们把目标放到别人身上，当他有痛苦的时候，这 痛苦的人通常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像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底下的人每一个都是罪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我们看到世人的问题，我们存着论断批评的心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快乐。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去替代，那么那种心情是什么？我说的意思大家明白吗？他的问题我们何等的希望能够替他，能够这个让他的受 他的痛苦能够为他承担。当你有这样的心，有代替的心，然后有机会就会去做。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你想要为别人舍命，没有那么多机会给你舍命，因为常常上帝放在我们身边有很多限制。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有些时候环境不许可，有些时候亲人不许可。我想这样做，那 我的父母、我的配偶、我的身边的人，他们不喜欢。其实我们常常就必须要彼此顾念，因此能做的机会不多，但是有愿意做的心，那其实就会使得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烦恼的事情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把这两节经文看完以后，我跟大家讲结论：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是你也是为你们受过苦，是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是因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唱诗歌宣告说有耶稣在我心，那么其实也就是我们活在哪里，行动在哪里，就是有耶稣的恩典在那里，那么就有神的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今天就能够看到，首先是喜乐油 来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让我们能够领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句话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道理，而是能够成为主观的感受体会。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喜乐，其实用赞美一，用赞美把它显明出来，它就能够使得能力能够显明出来了。好，时间没有了，我跟大家把结论讲一下就好。香喜乐油的香气其实不是香气，而是原料做成在我们里边所释放出来的，成为一种能量，成为一种磁场，而这是人生健康丰盛的深层原理。我们如何能够使喜乐变成我们的良药呢？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士师记》第九章的第八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其实，喜乐油就是供奉神，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得神的喜悦。尊重人这句话原文是使别人的价值能够增加，啊，不是使他体重增加，而是使他价值增加。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能够认识 读一下好了。认识喜乐油的性质及功效，进入收膏者的呼召与荣耀。喜乐油的性质是什么呢？就是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你们身上。那么进入受膏者，因为我们是被上帝所呼召的，我们要与主同在，与主同行。当我们今天在唱诗歌的时候，那我们唱这个耶稣在这里，对不对？是耶稣在这里吗？耶稣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其实我在那句话的时候，我当时的领受是，我就是让耶稣活在我里面，耶稣就在这里。当我在哪里，耶稣就在哪里。那么让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生命里显别人身上显明出来。因为如果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他就只是一个讲道的人。如果我们没有为人代替的心，我们就只是一个听道的人，不是能够行道的人。我讲得清楚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知道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常常喜乐，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喜乐的理解以及喜乐的方法。因为这样的喜乐是在神面前得到神的悦纳，这样的喜乐是因为我们生命有价值，生命有荣耀所显出来的。当我们愿意常常有替代的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要使喜乐的膏油膏在每一个有这样的心智的基督徒身上，让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圣徒能够满有荣耀、满有荣光、满有喜乐显明在别人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生命无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都不会困惑，并且无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定向、有价值。求你使得我们这样的信念、这样的盼望在你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恩，让我们都成为真实。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讲的、听的，让我们一起有这样的心智，要得到你完全的祝福。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